善男子，智者若有财宝布施，应当如是修行布施。这是总结上文，如果你有钱财有宝物能够发心布施，应当要像上面这样做，先劝人种善根，然后才给他财宝。如其无财，复当转交已有财者，另作事事。如果自己没有钱，不妨劝人，劝那些有钱有力量的人呢，转交别人呢，有钱的人，其已有财的人，别照上面所说的这种方式来修布施。若于世俗先知此法不需教者，应以身力往左助之。假如其他的世俗他已经知道这个方法，他了解，他也会先劝人皈依三宝，种善根，然后才布施给他。那么不要你教他，他就会了，他有这个习惯了，那么应当要帮助他，尽自己的身体力量来佐助，就是帮助，帮助他修布施啊，比如说替他散发这个布施的物品，替他劝人念佛修福啊，这个都可以帮助的。就是说没有钱的人帮助有钱的人做。下面很长一段文字啊，劝在家菩萨，假如你没有钱没有力量没有物品可以布施，应当你要修一方名。修一方名就是印度五名之一了啊，内名、一方名、工巧名还有声名、音名等啊。这个一方名就是做医师啊，也不一定要去考牌当医师了，你自己懂得药方啊，可以自利利他，自己可以防身，有毛病自己会治，有的时候其他的同参道友也可以得到帮助啊。请看这个经文，若穷无物，应送一方种种住宿，求健汤药，虚则视之。假如一个人如果很穷，家庭没有钱，也没有东西可以修布施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你应当好好去读诵方书。方就是医方的书，医方就研究医药。不过这个事情不简单啊，研究医方不简单啊，必定要懂得医方啊。现在我只谈中医好了，西医我外行啊，西医不是随便的不懂英文也没有办法这个运用医方。这个西医，以我们中药中医来说，懂中文自己就可以研究，那么研究医方把它研究懂了，自己有病也可以治疗，也可以治疗别人啊。但是要真正懂得，下面说的种种住宿是印度人呢，也有像婆罗门教有很多住，有好的住，这是指好的，坏的不能学啊，坏住不能学，好的住就是也可以替人治病啊，或者聚谋呀等等啊。那么这类的好的住也可以呀、学习来帮助别人啊。那么或者是求比较便宜的健的汤药，就是便宜的药，用比较便宜的药来做布施。这个所谓健汤药，比较便宜的药是什么呢？现在好像比较少了，30年前啊，还有许多这个一般的神坛呐、神庙、善堂，他会做一些呀、用这个草药来布施给人啊。我在狮头山的时候，从我当小沙弥开始啊，一直到光复以后，民国40年之间，经常还有这种情况，就是由这个乡下，尤其在这个屏东乡下的客家人的神庙，都会有这种啊，用这个草药啊来布施给人治病的，比如说这个粮草啊，治这个这个中暑等等啊，感冒啊，小型的这个病啊，可以治疗的那些草药，不用钱啊，只有自己发功夫到山上去采。所以我在那个时候也帮忙他们采药啊。那么山上有很多药草啊，很有用啊。他懂得这些青草药方的人呢、他就到山上去住了好几天，采那些草药，采下来就晒干啊，晒干了然后 啊，用这个货运啊，或者是火车运回来啊，在自己的善堂神庙里啊，那么平常如果有人感冒啦，中暑啦，小小的毛病啊，他都可以用这些草药去治疗。那么这种情况很普遍的，这就是用贱的药啊，用比较便宜的药，贱是便宜，便宜的药汤，有像这个药草啊、青草都可以去煎它来治病啊，这很方便，不现在已经少了，因为现在人生活的水准很高了，他们不肯吃这些草药了，都要吃好的了，那么因此之故啊，现在这种草药布施的情况很少了。现在再回头讲到这个运送医方，这段文字相闻之后，这个关于医方的学习啊，对于我们中药的学习，必定要由浅入深，最好有人指导啊，才不会出错啊。学习中医最重要，要知道这个中药的这个彼此有相冲相翻的那种情况，相互相位的情况，这些都要知道。不知道的话，那么中药虽然是很好的药，有的时候也会出毛病的啊。举例说，高丽参不是最贵的吗？啊，补益很强啊。可是如果你吃了高丽参，马上吃萝卜加菜头，那你这个高丽参是白吃的，整个给它抵消掉。所以这个参类、人参类都怕这个萝卜啊、菜头、萝卜的啊，这个东西它是相反的，跟高丽参相反。所以如果吃到参类啊，发生其他的情况，有发生病变的话，赶快吃下萝卜汤啊，或者是萝卜干煎汤吃下去，煎浓汤吃下去，整个就解掉了，马上就好啊。所以感冒的人不能吃高丽参，因为这个高丽参一吃下去，风邪不能出来，出毛病了。那么这个中药里面这种情况很多，必定要去研究，它有十八反锅啊。像这个汤头锅锅啊，都要把它背熟，下功夫。还有古代的药量跟现在不一样，古代的药量你如果不懂的话，那会出笑话，而且有危险。因为古代的药往往啊，说它不是说一钱两钱的，都写一斤、大两、六两，甚至两斤，那你看起来可怕呀。他一张药单子啊，十几种药啊，一样就是一斤两斤哦。这如果整个把它凑拢起来啊，叫几十斤啊，几十斤药，这是怎么吃啊？用打过去煎啊？不是这样，他不是这样，他这一剂药啊，虽然说是甚至上斤的，一种就是上一斤半斤的，他都是后边有说切凑分几服，有分几服。就是把这些药量把它切好了，古代都是整块整块摆在那里，不是像现在都整理好的，把它切好啊，再去分一包一包，另外再分。那你不懂就按照这个药量把它买回来吃，那危险，又不是牛了，牛吃的药那是用大锅去煎的，人可不能这样吃。所以有人呐、住现代书啊。现在白话文的书，他写书的时候，他也稍微懂了一点点药方，他就按照这个原来的，像这个古的这个天津药方啊，外台必药啊，这些里面方书里面的这个现成的方药方药单子啊，就照抄，抄下来，那都是几两几斤的。那你不懂得这个用法，照药去哪来用？那很危险，会发生错误。而且这个药单子不能照抄的，人的体质不一样，假如你不懂得这个变化的加减方式啊，有的时候也有出问题的，所以光复初年呢，大概是民国36年吧，有一个大陆北方的这个土医生啊，他因为他会行医，到台湾来，他不懂得台湾的这个气候啊，有一个人。身体很虚弱，犯感冒，给他看，他就处方啊，还是按照规定的《伤寒论》里面的这个麻黄汤，用麻黄，这个人不能用麻黄，他一大发汗啊，必定是有危险的，所以他用麻黄汤又是很重， 三天，哦，不得了，这个一地拿回去一煎一吃，大汗汪洋啊，全身打出汗，一出汗，这个出汗整个水分都出光了，就虚脱啊，做的身体很虚弱了，爬不起来了。那么他的家人又回去跟他说，哦，那吃下去啊更重了，爬不起来，哦，那恐怕麻黄不够，再加两天五钱，拿回去再煎再吃，好了，躺在床上不动了，不动了，医师啊不行了，他爬不起来了，那恐怕他吃的剂量还是不够，你再煎一地，再一地，第三地下去，呜呼哀哉了，吃死掉了。是个普通的感冒病，他用这个《伤寒论》的这个麻黄汤，三粒麻黄送掉一条命，可怕，可怕！这是我亲耳听到的事实啊，所以可见这个药不能随便乱用啊，尤其台湾是热带地啊，虚弱的人你用麻黄不死才怪，所以要懂得这个气候，懂得这个药性。懂得这个每一个人的体质多少啊，要有一个体会，否则你这个药方开出来很危险的啊。这纵然是懂得中药，也不能随便开方子啊。这最重要的就是要靠经验，真正行医有经验，起初就会很细心，药不能用太重啊。这样子有经过相当一番经验之后啊，才能啊做医师的。这中药它是有千变万化啊，不像西医啊，它是固定的一种药两种药啊，好几种怎么样的混合比较啊，没有那么多种类。中药的分量最多啊，甚至一剂30种药、20种药的多得很啊。所以这个送医方对自己可以治疗，对别人也有帮助。所以这个如果没有研究故事，不妨学习医方来帮助别人啊。那么下面这一段文字都是讲这个医方名的道理啊。